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事件，战斗一打响就是空前的惨烈。苏军方面出动了飞机100多架，大炮上百门，铁甲列车、坦克车、装甲车、机关枪500-600挺，靠着空中优势一个冲锋，就打到了三江口。你别看奉军装备方面赶不上苏联，但是奉军战斗力也不弱呀。张学良指示，一定要把大鼻子给顶住，一定把他们打回去，只取胜不惜败。因此前敌指挥官叫李四平啊，李四平是先遣大队的大队长，率领几千名士兵拼死抵抗，但是火力不行，东北地方当局没有空中优势，没飞机，让人家占领了制空权。这顿扫射，这顿炸弹，你再怎么不服气儿，这玩意儿受不了。结果没用半天的时间，苏联军队就摧毁了同江工事，把同江就给包围了。这同江的地方不大，又名叫三江口，什么松花江、黑龙江、嫩江啊，都在这聚会。尽管地方不大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让人家一鼓作气给占领了。先遣队的大队长李四平壮烈牺牲，跟他死的还有700多人呢，受伤者不计其数。奉军像潮水一样的败下来了。张学良在奉天得到报告之后，气得直拍桌子，这还了得？一调查，谁先往下退的？结果有一个一团的团长，姓刘啊，刘团长领头往下退。张学良马上命令把刘团长立居所在，就地处决。我要你这当官有什么用？临阵脱逃，贪生怕死，枪毙！尽管把一团长枪毙了，也未能遏制住奉军军队败退，那顶不住。这是头一个战役，可是苏军占领了同江之后，原形毕露啊！在咱们中国人的头脑之中，特别是东北人的头脑之中，对这大鼻子没有好印象，没有啊。当然，苏联的人民是好的，那是好的，但是某些这个军队的指挥官呢，不抓纪律啊。苏军的纪律是世界有名的坏，杀到同江之后是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，血洗同江，见着女人就追，见着男人就杀，把小孩捆起来往大江里边扔，所过之地是一把火，付之一炬。在历史上，中俄战争，俄国人火烧江东64屯，这64个屯子一个活人都没有，全给杀了。 黑龙江的老百姓甚至一听大鼻子来了，脑袋都疼。因此还没打到眼皮底下，携家带眷是逃之夭夭，所有沿黑龙江同江的村落时势时恐，人都跑了，要不等挨杀了。呼，苏联军队都红了眼睛，见什么抢什么，嗷嗷直叫。占领同江之后，哎，他们绝不甘心，要乘胜追击。在10月30号，苏军经过辗转的休整之后，排除了水雷障碍物，大兵是直逼附近。31号拂晓，苏联军队分4路向富锦城猛扑。富锦有奉军一个旅在这驻守着，这旅的官兵都豁出去了，拼命在此抵抗。敌众我寡，2火力跟不上去，3支援部队上不来，也就经过6小时的艰苦奋战，终于负锦失守，落入苏军之手。苏联军队长驱直入，就好像入了无人之境。张学良马上命令援军飞驰赶奔富锦一带，要收复失地。在11月17号，张学良命令步兵第1师、骑兵第9旅，无论如何要把富锦夺回来。结果大兵还没到近前，被人家一顿炸弹和密集的炮火就给打散花了，你到不了近前。伤兵死将，损失惨重。紧跟着苏军集中兵力攻打密山，密山也属于边境啊。这苏联呢，东打西打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建树林就烧，建房子掉点，建东西就抢啊。在黑龙江沿岸，中国东北边陲的这些地方，就是肆意横行吧。你说这个情况应当怎么办？现在不可收拾了，抓破脸了，一旦打起来了，想收也收不住了，只好就得打到底了。那么在密山富锦同江这块打着还不说，在西线战斗就更激烈。有关中东路事件，这场战争最激烈的要数满洲里和海拉尔。那苏联呢，出动了7个师、2个独立旅、100架飞机、100门火炮、3列装甲列车呀，还组成了快速反应部队，猛攻满洲里。您到过满洲里吗？那是中国和苏联边境的城市。满洲里这个地势啊，也不利，3面都属于苏联，还就1面属于中国。这个打起仗来相当不易，是3面受敌呀。苏联军队一开始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，正面打2翼包抄，结果把满洲里后路给掐断了。 这回打个老实，把奉军20000多人困在满洲里城，切断了电，切断了水。尽管奉军拼死命反抗，但是被人家包围在里头了，吃没吃，喝没喝，怎么办？就得瞪眼等死。就在这时候，苏军展开宣传攻势，飞机撒海报，撒传单，前线用大喇叭喊话，都说的是华语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东北军弟兄们，放下武器吧，不要再打了，你们已经身陷绝境，被我军重重包围，想要逃走势比登天呢。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给顶住了，不会有援兵了。如果不放下武器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县城里的奉军弟兄，在3小时之内给我们个明确答复，如果超越3小时，我们要血洗满洲里，杀你们一个不剩。相反的，要放下武器，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。这奉军呢，在城里都听着，怎么办呢？当兵的做不了主，当官的马上召开紧急会议。那么守满洲里的最高长官就是15旅的旅长，叫梁中甲将军。梁中甲那脸都绿了，跟下边的团长们、营长们一商量，苏联人说话是算数的。要不放下武器，一场大难就在眼前。我被死不死倒是小事，可看满洲里城里的老百姓怎么办？干脆交枪吧。2小时之后，梁中甲命手下人挑起白旗，开始谈判，9000多人都做了苏军的俘虏啊，全把武器放下。但是梁中甲有个要求，既然我们放下武器，你们接收满洲里之后，不准伤害我们的百姓，不准杀人放火，这是为前提。如其不然，我们杀的最后一个人也不放下武器。苏方答应了，而且签字画押，报请苏联最高司令长官布柳赫尔批准了，所以人家顺利的接管了满洲里。下一站就是海拉尔。你到海拉尔去过吧？那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苏联是四面出兵攻打海拉尔。这海拉尔的守军，步兵1旅、步兵17旅，哎呀，全都参加战斗了。结果一场激战之后，17旅的旅长韩光弼在阵前阵亡，团长林卷清、副旅长魏长林全都阵亡，还有个团长叫张继英，一看大势已去，哐哐两枪，开枪自杀。这奉军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哎呀，群龙无首，上下那么多军队，没人指挥咋办？大家自动的组织起来， 还来这阻击这苏军。苏军发出第二号通牒，叫所有边防的奉军放下武器，如其不然，一个也不剩。奉军不听，照样抵抗。苏联把眼珠子一瞪，豁出去了。快速反应部队，在后面兜着屁股就撵了。结果把边防的奉军好几个旅是彻底消灭。苏军的前线指挥官一看，行啊，这仗打的便宜，干脆继续深入了，一直打到哈尔滨，把黑龙江就给吞了就得了。正打得高兴的时候，上级命令下来了，告诉前方的苏联军人原地待命，不准往前追击。很多苏联官兵不理解政府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来。过的日子不多，上峰命令撤回黑龙江北岸，撤兵。苏联官兵就更不理解，这为啥这是？怎么打了胜仗了，还撤了？这奉军不堪一击呀！你这怎么不往前打了呢？其实他们哪里懂得，苏联政府的高级领导人不白给呀。他们是怎么想的？见好就收，达到预期的效果了，达到目的了，咱就赶紧收兵，别继续深入了。是便宜不是，但有一样，现在他们已经掌握到情报了，小日本了，跃跃欲试。小日本没有参战，你看这阵打时间有点短，日本人还没采取行动，就在旁边观望，就瞅着大鼻子跟张学良的人打。可是日本人也没闲着，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啊。倘若苏军继续深入，小日本的绝不能等闲视之，马上给他出动军队支援张学良。支援张学良是有目的的，也想趁火打劫，要挟东北地方当局。日本的正在准备的时候，苏联的情报机关掌握了情况，马上撤了兵。你看这个大鼻子不怕中国人，怕小鼻子。那小鼻子黑多黑多的小黑眼儿，那可不好惹。在日俄大战的时候，大鼻子叫小鼻子打的是丢盔卸甲，所以他见好就收，撤了军了。不但撤了军，相反的，要求张学良保持头脑冷静，坐下来谈判。不进，我们害怕。谁不得说硬话呀？张学良就经过这一次战斗，孙兵折将，元气大伤。所谓东北的王牌军，损失了好几个人，肝都疼啊！现在这头脑也冷静下来。张学良一扒的这滋味，我上当了，我上谁的当？上蒋介石的当了。这个蒋介石以蒋主席和国民政府的元首自居，非叫我强行收回中东路，当然这也不算不对。但你作为政府，你得支援我呀。 光在旁边吵吵，一点实际行动没有，死的都是我东北军，都是我的部下。哎呀哈哈，我成傻小子了吧。张学良是朱一回莫及呀，对蒋介石颇为不满，但是他现在有苦难言了。张学良马上发表通电，召会苏联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，愿意坐下来和谈。苏联表示欢迎。就在同江附近密山一带，双方撤兵，开始坐下谈判。哎，这苏联呢，还没有额外的要求，就是恢复的原来那样就可以，也用不着割地，也用不着赔款，没有附加条件。张学良一看还可以接受，大笔一挥，马上照准呢。12月3号，他派蔡运升、李绍庚赴苏联国内的城市柏林，签订草约，然后又赶奔莫斯科，签订正式条约，双方起兵大战。原来啥样还啥样，您说这是不是政治游戏？就这领导人脑瓜这一热，底下死那人老了鼻子了，老百姓跟着遭那涂炭，自不必说。折腾几个月不打了，12月13号的时候，中东铁路通车，一切恢复正常，双方交换战俘，把背后的人质也全都释放了。原来那苏联铁路局的局长，临被放出来的时候，他肩膀一抖，还说了几句笑话：“哎，苏联人的还是苏联人，你们华人的饭桶大大的。”嗯，你意思我是铁路局长，我还是，你把我怎么的？嗯，哎呀。通过这件事儿，张学良对蒋介石是颇有成见。